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6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华盛顿时间上午10点。在这个小时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在罗马天主教教廷梵蒂冈和中国签署历史性的主教任命协议之后，教宗方济哥星期三在写给中国教徒的信中敦促他们相信新协议是为了所有的中国天主教徒的利益。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表示，中国的电脑网络能力不断加强，对美国构成的危险大于试图左右美国选举的俄罗斯。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从长远来看，中国是美国的最大的安全威胁，但事情不必向那个方向发展，两国可以找到合作途径。在今年7月，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被肝癌死一周年前夕，刘晓波的遗孀刘霞从德国抵达纽约。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在罗马天主教教廷和中国签署历史性的主教任命协议之后，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哥星期三写信给中国的教徒，敦促他们相信新协议是为了所有的中国天主教教徒的利益。教宗方济哥还敦促中国政府以信任、勇气和远见来继续两国间的对话。中国约有1200万天主教信徒，其中一部分隶属于中国政府管理的天主教爱国会，而所谓的地下教会则忠诚于梵蒂冈。在谈判了10多年之后，梵蒂冈和中国在上个星期就主教任命权达成了临时协议，中国政府将首次承认教宗对主教的任命权，而梵蒂冈将承认在此之前由中国政府自行任命的7位主教。教宗方济哥星期二强调，自己在中国主教任命上有最终话语权。中国与梵蒂冈签署主教任命临时协议之后，台湾政府强调，台湾和梵蒂冈关系依然相当稳定。不过，台湾前总统陈水扁则表示，中国和梵蒂冈有可能在今年年底之前建交。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台湾政府当然对此表示了欢迎和感谢啊，认为说这项军售呢可以强化台湾这个自我防卫的决心啊，那么也有助于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那么这项军售案它是3.多亿美元，事实上金额和过去的这个军售案来比并不是非常的高，但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这项军售案是有关于这个一些战机的这个零部件啊，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战机它有时候操作飞行久了，它会有一些太旧换新，还有需要做维修啊，那么等等这些工作。因此这样的一个零部件呢，而且是5年期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合约关系呢，对台湾的这个空防的这个维系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台湾最主要的几种战机的这个形制啊，包括了 F-16 战机、F-5 战机，还有这个 IDF 战机呢，等于算都是和这一次的这个军售案是有关系的。那么另外呢，举例来讲，那么我们知道的中国的这个战机绕台的这个情况啊，近来有这个逐渐增加的趋势。那么在这个中国战机绕台的时候呢，都是由台湾的 F-16 战机来进行这个侦查和追踪。所以由此可以看出来，那么继续维持台湾这些战机的这个战斗能力，还有这个巡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还有这个军售案的这个背后，那么当然也涉及了美国的这个人员，那么前来台湾进行这个指导，还有这个训练、交流等等，所以也更加深化了那么美台之间在军事方面的合作。徐波，
那么台湾军事专家对于美中台三边关系的发展又有什么分析和评论呢？永泰。
对，的确，那么就像我刚所提到的，这笔军售案它的金额并不是很高，但是它这个宣布的时间点啊，那么正好是等于算是美国现在和中国在这个关税战那么正式开打的这个之际的这个情况之下啊，所以非常的引起大家的关注。 那么我访问了这个台湾的军事专家，这个郑继文先生啊，他是表示说，由这个时间点来看呢，那么可以看出来，美国现在是更加重视了那么台湾呢在美中台三边关系当中所扮演的重要性。
嗯，
当然另外就是美中之间的这个关税战呢，似乎也等于算是这个相之间这个斗争呢会持续下去，而且在短期之内啊，似乎并不会落幕啊。那么也更加凸显了，那么现在这个三边关系的这个情况可以看得出来，台湾在这个东亚战略的位置上面是更加的重要。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说，也更加凸显了那么美台现在这种准军事同盟的关系。当然，我们地方我们也看到了，中国方面对于这项军售案是非常不满意，甚至要求美国呢应该要撤销。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说，中国的网络电脑网络能力不断增强，对美国构成的危险大于试图左右美国选举的俄罗斯。他警告说，北京正在朝主宰世界的方向前进。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科茨说，中国的威胁基于周密策划和系统方法，不易察觉，因此没有像俄罗斯那样入侵网络后受到各界的注意。科茨说，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利用与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稳定关系，大力提高了它的网络能力，而现在的态势日益咄咄逼人。科茨举例说，中国利用目前在新疆对穆斯林的打压来测试其网络控制能力。他星期二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一所军事学院的网络安全会议上说，中国官员在新疆采取了很多高科技监控措施，包括在全新疆搜集 DNA 以及其他个人生物数据，很多中国科技公司参与其中。科茨说，中国还可能会把这些技术出口 给其他专制独裁政权。科茨说，中国正在试验社会信誉评分计划，使用侵犯隐私的监控数据来给民众打分，决定他们是否有资格获得银行贷款、接受教育，甚至接受医保。他说，这些努力将导致中国成为一个严密监控的国家。美国之音试图与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官员接触，但没有成功。不过，中国官员以前曾经表示，对在新疆使用的监控措施大可不必担心。一位中国官员上个星期在日内瓦说，中国的监控对隐私的侵犯不大于英国等西方国家所使用的监控。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上午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表演说，他的演说持续了将近35分钟。一如他的外交团队事先所介绍的那样，他的讲演以美国主权为主、以美国为第一原则、以美国第一为原则，谈他的外交政策一年多来的成就，其中涉及朝鲜核武器问题、伊朗、叙利亚等一系列国际关系问题。而他用了超过1/10的时间谈了贸易问题，并点了中国和习近平的名。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他说，贸易必须公平和对等，美国不会再被占便宜。几十年来美国开放了市场，但别的国家却没有，导致了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他批世贸组织说，许多国家被吸纳进世贸组织以后，违反了该组织的原则，用政府制定的经济规划和国有企业来为自己取得优势。他们无情地倾销产品，强制技术转让，并盗窃知识产权。然后呢，特朗普总统就把矛头指向了中国。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美国失去了300多万制造业岗位，将近全部钢铁业工作的1/4和6万家工厂。过去20年，我们因为贸易赤字损失了$13万亿。
特朗普总统说，但是那个时代结束了，美国将不再容忍此类的滥用行为。他说，美国对$2000亿的中国制造的商品增加关税，现在总共呢是$2500亿。 接着呢，他以他所特有的方式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喊话，他说
I have great respect and affection for my friend President Xi。
我对习主席非常尊重和喜爱，但我已经明确表示我们的贸易不平衡是不可接受的，中国的市场扭曲及其处理方式是不能容忍的。
此外呢，特朗普总统还以委内瑞拉曾经是最富有的国家之一，而如今呢，却使人民陷于贫困为例，批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我们来听听特朗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Virtually everywhere, socialism or communism.
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都经过了尝试，它导致了苦难、腐败和腐朽。社会主义对权力的渴望导致扩张、侵略和压迫。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应该抵制社会主义及其给每个人带来的苦难。
在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的高级别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就说，全球每年需要5到7万亿美元的投资来实施总共17项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那么这些目标呢，包括了环境保护、消除贫困、优质教育、健康卫生、性别平等等等。台湾政府呢，派了一名部级、一名副部级的官员呢，来到纽约参加联大期间的一些场外的活动。部长官员呢，是一位37岁的台湾行政院数码政治委员唐凤。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此行要传递的讯息就是永续发展程序，台湾呢管可持续发展叫永续发展，那么台湾呢是可以在这方面来帮忙的。我们来听一听唐凤是怎么说的。
因为永续发展目标它是定义在一个就是在环境上、在社会上、在经济上都不彼此牺牲的这样一种方式，所以这跟我们台湾目前发展的这个方向是完全相同的。我们从今年开始，接下来4年里面，我们投入了88亿新台币，就是要把所有社会上面，不管是就是学校系统的，或者是私部门系统的社会创新，它只要能解决永续发展问题，我们就会有一个永续发展的数字当做它的索引。那这样未来的话，它就可以跟未来这些永续发展目标在国际上更快的、更迅速的互相合作，而不一定要经过行政。
在联大期间呢，唐凤在智库大学和社区做了多场介绍台湾在可持续发展上成就的演讲。尽管今天呢下起了大雨，今天上午在联大开会的时候，但是呢仍然有很多的这个抗议的队伍。那么规模最大的呢是伊朗的异议人士，在联合国大楼对面呢还有维吾尔人和法轮功的抗议人士。那么下面呢来听听他们是为什么要来抗议的。
We're here to appeal to the United Nations to condemn China。
我们在这里呼吁联合国谴责中国把300多万东土耳其人关进所谓的政治再教育营。我们还要求联合国承认东土耳其斯坦是被占领的领土。
因为中国人没有人权，在中国没有信仰自由，宪法给予人的基本权利都给剥夺了。
法轮功学院呢，几乎每次在联大会议期间呢，都会前来抗议。那么这一次，中国没有派国家领导人呢来参加联合国一般性辩论。外长王毅的发言呢，是排在星期五的上午。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对中国进一步加征惩罚性关税，并对中国军方重要部门及其负责人实施制裁之后，北京连续做出强硬的姿态，宣布取消中国副总理刘鹤访美，召见美国驻中国大使和武官，随后发表有关中美贸易摩擦的白皮书，并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发布会，抨击他所说的美国贸易霸权主义。有分析认为，中国当局高喊一些挑起民族主义的空洞口号，避免正面回应公平贸易原则等方面的问题，不利于解决美中之间存在的分歧。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详细报道。
9月24号，美国对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产品加征10%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当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了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美国宣布对中国军方装备发展部及其部长李尚福实施制裁， 引发中国的强烈反应和舆论震撼。此时中国官方发布的这份白皮书引起了广泛关注。年初以来，美中两国贸易摩擦持续升温，尽管双方已经进行了数轮谈判，目前仍未达成一致。中国国新办的白皮书说，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双边经贸关系意义重大。白皮书重复了中国的一贯论调，称美国政府单方面挑起贸易战，导致美国自身利益受损，中国不愿打贸易战，但有能力应对风险挑战。白皮书认为，美中贸易具有互补性，不应仅从货物贸易差额来评判得失。现任美国政府强调的公平贸易以美国优先作为前提，而非基于国际规则。白皮书否认了美国对于中国强制技术转让的指责，认为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白皮书还列举了中国政府对于美国政府贸易保护主义、贸易霸凌主义的诸多指责。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傅资英周二在记者会上罕见地以亲身经历举例指出，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有大量贫困人口，中国需要努力发展经济来帮助中国的穷人脱贫，以免使穷人更穷、富人更富。
我去年年初啊，去广西，离我们广西的首府南宁大概是100多公里，我是自己去的啊，没有任何官员陪同。随便走进那个山村，啊，都不可思议。啊，一位老战士，是抗美援朝的，啊，养了3个儿子，只有一个儿子能够娶媳妇，穷啊，盖的房子，这个没有任何家具。啊，所有的小孩、大人、老人都在地下各的褥子和被子，一顿饭就是个火盆上，啊，一锅玉米粥啊，啊，特别令我感动的是，老头见到我呀，颤颤巍巍的拿出来揣到他胸口的抗美援朝的纪念章、功勋章，当时我的泪都流下来了，啊，我手里就那么几百块钱，我都给他了。
这位中国官员的这段原话出现在官方发布的文字记录中，但有关抗美援朝和纪念章、功勋章的叙述显然遭到审查删除。CNN 记者问，中国领导人越来越觉得美国对中国实施的关税政策和贸易措施不仅仅是经贸摩擦的问题，而是全面遏制中国发展崛起的战略步骤。在此背景下，无论多少经贸磋商和谈判是不是都没有意义？傅资英回答说，对中国的遏制也好，所谓的贸易战也好，都不符合人类和平发展的方向和未来。
纵观历史，啊，战争也好，贸易战也好，都是要付出代价。代价是谁支付啊？是人民。
周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会见了美中全国委员会负责人。王毅在会谈中提到，中国无意寻求贸易顺差，愿意通过协商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王毅认为，美方加征关税的行动说明其缺乏诚意。中国周二拒绝了美国军舰十月访问香港的请求，中方也没有解释拒绝访问的原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中方一直根据主权原则和具体情况逐案进行审批。上周美国宣布对中国军方实施制裁后，中国紧急召回了正在美国访问的海军司令员沈金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7年末的国家战略安全报告中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战略竞争者。尽管中国官媒将贸易战称为贸易摩擦，并试图降低调门，但中国高层对于贸易战极为重视，接近中国当局的学者将贸易战视为对中国的一大威胁，认为贸易战的目的在于改变中国现有体制，是美国全面遏制中国的手段之一。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所长盛红表示，美中双方合作应该基于共同的规则， 美国强调的公平贸易和中国所说的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回事。他认为说那么多没有用，不如采取实际行动解决问题。
这个不开放市场啊，这个数据不流动啊，这个知识产权问题啊，政府补贴问题啊，就是我觉得就是应该就事论事，就是拔那么高啊，其实没有太大意思，因为这样就没法对话了。你遏制中国，就是说那中国那应该是进行公平贸易，是吧？我担心是就是这样的说法，就是互相指责啊，这个其实没有太大意义，因为这不能解决问题啊。你
特朗普曾表示，如果中国采取反制措施，美国还将进一步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国主管经济的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取消了原定27号访问美国谈判的计划。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认为，美方出尔反尔。
现在，美方采取了这么大的贸易限制措施，就是说把刀架在别人的脖子上，那这个谈判怎么进行呢？它不是一个平等的谈判和磋商。
分析人士盛红认为，美中双方在贸易上的利益一致，应该达成协议，避免民众利益受损。有分析认为，美中双方的关税大战受到普遍关注，而在华外资企业关注的营商环境、技术转移、知识产权遭到忽视。在特朗普当局大规模减税带来美国经济繁荣的同时，提高关税是否会给美国经济带来不确定因素？占世界经济总量40%的美国与中国两大经济体之间不断加剧的贸易摩擦，将会给全球经济造成何种影响，受到普遍关注。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上个星期就连串规定发出征求公众意见通知，这些新规定包括禁止港澳台人士担任电视或电台节目主持，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引进境外的时事性新闻节目，禁止电视台晚间7点到10点的黄金时段播放境外制作节目等等。这些规定在社交媒体引发热烈的讨论。有网友评论，什么都要禁，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信在哪里？还有人干脆说，干脆每天24小时滚动播放新闻联播得了。中共对境外节目和人员的管控早已实行多年，这次的限制令有什么不同？对中国公众有什么样的影响？不断筑起对境外媒体的高墙，这是中共闭关锁国的又一信号吗？那么既然我们知道这类限制其实已经存在了多年，那么根据以往的工作经验，当地电视台受到类似的通知的时候会怎样处理呢？前中国中央电视台文艺策划王军说，
其实没有什么这个真正说放开过，或者是有什么这个出现了什么问题，或者说以大量的这个他限制的无非是时间、人员、内容，对吧？其实无论是时间、这个人员、内容，也没有什么大的这个增加。所以呢，他这种限令，我刚才说了，他其实完全是配合一种，怎么说呢？一种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策略吧。所以对于从业人员来说，对于这个具体的这个工作人员来说，其实他们也不意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我是这么觉得的啊。
那么中共当局再度发布这样的一连串的限制令，这是不是中共当局深感危机深重的表现呢？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说，
中共在自从1949年以后，对于整个的新闻时事和各种各样的出版物媒体都有实质性，都是长期都是限制的，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当然目前就是又加强了，包括网络，把网络划进去了，包括特别是有两点不同的是，这一次第一个它特别区分这个重新划分境外和境内的区别，而且特别要划分所谓西方国家 和所谓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区别，要划分阵营，划分这些国家。例如他过去比较忌讳提外国把港澳，包括提现在提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港澳是放在境外势力的，也就是说他是按照意识形态划分，就是划分阵营的色彩相当浓。第二个是这一次的那个语言，光包括这上面语言，他是赤裸裸的要封锁言论，要封锁新闻，要加强防止境外的各种各样的有关政治时事各方面的新闻到中国来，这是两点区别。为什么有这两点区别？我想和目前的形势还是有关系，也就是说它还是更深化了，更广泛化了它的这个限制令。这个限制令的出现是表示现在的中国中央当局它的危机感深重的表现，它恐惧中国民众知道在自从美中开始贸易战之后，中国在内外交困、外交孤立这个状况为更多的广大中国民众所知晓，而产生对他的政权的一些不满和压力。
那么在广播中延时已经实施多年，这项技术允许所有听到敏感词的时候在几秒钟之内就可以暂停或中断直播。今天广播电视总局规定把延时纳入到法律条规中，这项具体的这个规定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中国中央电视台前文艺策划王军说。
我觉得刚才这陈博士说的是很准确的，也是这个把主要的点也都说到了。其实呢，刚才说了，包括延时的，它一直都是这么用的。我在新闻圈里这么工作这么多年啊，其实这都是不公开的，大家都心知肚明的。现在为什么把它就是这个说出来？刚才这陈博士用的是赤裸裸的，这个字很准确。其实我们现在国内呢，这个很多这个知识分子啊，还有这些这个就各界的一些这个有想法的人吧。大家其实现在都有一种担忧，就是本来像我们对这个习这两任，我们也并没有希望他能够像民主啊，像这个自由啊，能走多远，甚至我们也不希望他就没有抱什么希望。但是真的是没想到是往后退，这点是真的是让我们非常失望也非常担忧的。现在他为什么就是刚才什么特别说吧，就是过去都在做的所有的这些，我开这个开始我也说到，就是他一直都这样的，没有什么真的太多的新的或者是更这个严厉的东西。但是区别在于，第一，他说出来了。其实说出来了说明什么？说明给自己壮胆呗，对吧？还是恐惧，我觉得这个也是，陈博士用的词啊，这个恐惧这个词用的很好，就是说到底，其实还是一方面这个很自信，其实呢是不自信，就是还一个就是我还是我前头说的那个判断，就是他其实这一切啊，他都配合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对外的这样的一个所谓战略吧。
这次的这个新规定，向公众征询意见的时间为一个月。10月20号之后就截止，但是现在这个规定已经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对这个问题，那么中国的广电总局真的会接纳公众的意见吗？还是这个规定早已经有了定案，所谓的争取公众这个意见只是表面文章？对这个问题，中国中央电视台前文艺这个策划王军说。
真正了解情况的，对中国这个大陆的这种新闻情况了解的话，你就根本就这不是问题，这不存在这种可能性，没有你他说是征求公众意见，但是用什么渠道征求啊，对吧？绝大多数公众根本就不知道，没有机会参与意见，就现状如此，就即使参与意见也没有丝毫意义，没有丝毫作用的。
很多中国民众对广电总局的调侃是，他什么都管，但什么都管不好。那么以王军在多年在中国中央电视台多年工作的经验，那么他同意中国民众的这种观感吗？对于这个问题，王军说。
中国的这种新闻媒体，它和民众本身也是剥离的，他想获得民众的声音的可能性也是几乎是零。现在当然随着这个网络的这个普及啊，这个无线通讯的这种发展，特别是像手机啊这种微信啊等等这样的媒体，确实民众这个表达声音的这种渠道增多了。但是刚才像说的对吧，即使是有这样的一些声音在一些这个小的范围内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渠道能够有所表达，但是呢它真正这个获得比较公开的这样表达的这个机会几乎是没有的。
那么中国的国家广电总局发出这一连串的指令，新的规定到底是显露了中共政权的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对这个问题，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说，
我想我是可以想象可以理解现在的目前那个状况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实际上是中共最高当局现在恐怕是觉得目前的形势已经相当的恶化，对他们来说是相当恶化的表现，所以说他开始采取一种不计后果的破罐子破摔的末日心态，加强封锁，而且公开把过去行之有年只做不说的有些说法公开的拿出来说了。
嗯，
也就是说他已经是一种末日心态，我称为就是破罐破摔了，因为现在是危机，他认为我党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我党面临着严重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危机，所以必须要严厉控制。我这里说一说，我就要去想一下，刚才这他特别是把所谓境外和境内划分开来，实际上大家知道这个是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用说不能让境外的人员主持节目等等等等，那么别人就当个嘉宾，都是长期的嘉宾也可以啊，对不对？他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只要他有一个缝隙可以发生，他就要发生。所以我要讲的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纵观整个共产主义事业，在共产党国家成立以后，共产对他们这种国家，大家知道有很多界定，他们的党国一体啊，什么意识形态统治啊，什么计划经济啊，都诸所谓的很多很多的界定。后来发现行不通了以后，开始要改革了，要变革了，很多方面都可以试。例如，计划经济要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啊，采取很多变通的手段，采取外资也可以进来了，可等等等等。有些国家甚至采取某种国会制度，有些国家甚至采取某种程度上不是最高层面，某种程度某种层级的选举制度啊等等。但是我要说的是，唯一不变的是这个言论控制、新闻封锁，这个是所有共产国家。你看到任何时候，他们做了很多变通，但是在这一方面言论控制方面是几乎是从来不变的，只是稍时松时紧，但是基本上都不可能有民间老百姓自主办的电台广播电视媒体网络实时新闻网络等等，所有这些都必须由政府和党来控制。所以这是这个我称之为共产国家里面最核心的要素。如果我们判定一个专制国家是不是这样的国家，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我就看他的言论是不是真正的有一定程度上的言论自由。如果没有任何言论自由，那么绝对是他这个国家的本质没有变。有些说有些国家也开始变了，像原来东欧的国家是，对他们变了，就是有言论自由了，但是他们已经不是共产党国家了。也就是说，共产党国家的最后判断标准，最核心的标准，就是你是不是有民间办的媒体，是不是有真正的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
那么很多人认为现在中共闭关锁国的时期即将到来，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是不是闭关锁国的时期又会来临呢？对这个问题，网络杂志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说，
我想这恐怕是中共内部个别的，就是有一些甚至和最高层是不是有关系的，有可能有关系的，有些人的一些想法，他们也打出了一些试探的气球。例如前一段时间说什么中共共产党的核心价值就是废除私有制，就是这个他当时说的也是事实，但是实际上中共这40年来已经是和那个完全不相干了。 另外还有最近的又说了是私有经济要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等等，这些都是有人在做出一些试探气球。但是我相信这个论题，中共现在最高层是不是有这个力量把中国真正的回到毛泽东时代的这种闭关锁国，我觉得他已经没有这个力量，或者说他们上层也在判断，就从中共自己本身的利益来考虑，这个是如果是完全倒退到过去的闭关锁国的状态，他是不是能够，首先是不是能倒退回去，第二是尝试强行倒退到闭关锁国的状况，他会付出什么代价，或者是说他会这个共产党是不是在这个过程中本身就会完蛋，或者就会他产生非常大的政治危机，这个我相信他们有不同的，中国共产党上层他也有不同的声音，这个恐怕是有很大的争议的。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波兰人把共产主义崩溃视为100年来最成功和最重要的历史性事件。在东欧前共产党国家当中，波兰民族与共产主义的抗争最为顽强和锲而不舍，而天主教和梵蒂冈教廷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影响。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今年是波兰重新获得独立100周年，波兰全国今年举行各种庆祝和纪念活动，这些活动很快将会在11月11日，也就是波兰独立日到来之际达到高潮。在波兰独立日到来前夕，波兰民意调查中心刚刚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波兰人把共产主义崩溃与波兰重新获得独立和波兰加入欧盟共同视为100年来最为重要和最为成功的历史性事件。这家波兰主要民调机构向被访问者们询问了过去100年来他们所认为的波兰最为成功和最为失败的事件。被访问者们自己可以自由选择题目回答，但所回答的题目数量仅限制为3个。除了1918年波兰重获独立、共产主义崩溃和加入欧盟被视为最为成功的事件外，波兰人所认为的其他成功和重要的历史事件还包括波兰加入北约、1989年后的共产党政权垮台、团结工会胜利、圆桌会议，以及波兰实现民主化转型和经济发展建设。上个世纪80年代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兴起，以及所组织的反抗共产党政权的大罢工，曾是波兰红衣主教的约翰保罗二世当选为罗马教皇等。波兰人所认为的100年来的民族灾难事件包括二战爆发和纳粹占领等。波兰多年来经济一直高速增长，波兰也被认为是东欧国家的领袖，目前正在欧盟中发挥重要影响。但位于沙俄、奥匈帝国和普鲁士之间的波兰历史上也曾多次亡国和被列强瓜分。十月革命以及一次大战结束之后，波兰在1918年重新获得独立，但在1939年的9月，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再次入侵和瓜分了波兰。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苏联红军在二战结束时占领波兰全境后，效忠于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的军队，与苏联红军的交战持续了很多年的时间，军事抵抗活动直到50年代中后期才全部结束。伊赫洛夫说，在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以及稍后的70年代和80年代团结工会运动的兴起，波兰都曾经爆发过大规模的反抗共产党政权的示威，反抗活动从未间断过。在东欧前共产党国家中，波兰人与共产党政权的抗争最为顽强。伊赫洛夫说，莫斯科扶持的共产党政权随着二战结束在波兰执政后，政治迫害立刻开始。伊赫洛夫说，波兰共产党政权曾经把很多人处决 或是发配到集中营和西伯利亚。遭到共产党政权迫害的人中，既有反共人士，也有不满意莫斯科和苏联统治的人士。这些严酷的政治迫害波及到了波兰社会的各个领域，让波兰人难以忘记，因此激发了更多的反抗活动。在与共产党政权的抗争中，来自首都华沙的波兰知识界，来自造船基地格但斯克的团结工会，还有来自历史上曾是波兰首都克拉科夫的天主教势力，这三股力量后来都汇合在一起，对推翻共产党政权统治发挥了关键影响。早在反共的团结工会运动兴起前，在广大的波兰农村，从50年代起，农民们就普遍对共产党政权存在不满。由造船工人、矿工和建筑工人构成骨干的团结工会运动兴起后，波兰随后产生了反抗共产党政权的团结农会和团结学生会运动。在团结工会运动领导的罢工浪潮达到高峰时，当时的波兰共产党领袖雅鲁泽尔斯基在1981年末宣布实施军管，开始镇压团结工会。但是许多分析认为，波兰共产党领导人的这一举动避免了苏联可能的入侵和干涉。苏联并没有像1968年镇压布拉格之春那样入侵波兰镇压团结工会，但苏联和其他华沙条约国特别举行了冷战时代规模最大的西方八一军演。这次军演的一个目的也被看成针对团结工会运动。西方八一军演最近被拿来同中国不久前所参加的俄军东方2018军演相比较。波兰也是拥有浓厚天主教传统的国家，天主教和梵蒂冈教廷在波兰人反抗共产党统治的过程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天主教无论是在罢工工人还是在对共产党政权不满的波兰农民中都拥有广泛的影响，特别是来自克拉科夫的约翰保罗二世成为罗马教皇一年后，他在1979年首次以教皇身份返回家乡访问。对于信奉无神论的波兰共产党政权来说，约翰保罗二世的这次访问为波兰反抗运动提供了精神动力，更点燃了团结工会运动兴起的火花。团结工会运动领袖瓦文萨曾经表示，如果没有约翰保罗二世，共产主义未必能在波兰崩溃，或是崩溃的时间可能要向后推延，波兰的政治转型也可能伴随着大量流血。约翰保罗二世以公开支持专制国家民众为人权和自由而斗争而闻名。苏共也曾经同梵蒂冈教廷多有互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外长格罗米科在1979年以及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都曾经访问过梵蒂冈，并会晤了罗马教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从长远来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安全威胁，但事情不必向那个方向发展，两国可以找到合作的途径。马蒂斯星期二在维吉尼亚军事学院发表讲话时，被问到谁是美国第一大和第二大外部安全威胁，他说最紧迫的安全威胁来自朝鲜，目前最强的威胁来自俄罗斯及其核威胁，但是从对美国构成长远威胁的政治意愿来说，中国的威胁最大。不过马蒂斯又说，中国不必是一个威胁，说我们能够找到办法跟中国合作。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二9月25日通过了一项就西藏问题表达美国国会立场的决议案，这项名为对等原则进入西藏的决议案说，美国国务院在允许中国外交官进入美国部分地区时，应该考虑中国在多大程度上允许美国外交官访问中国其他地方，包括藏区。决议案要求国务院每年向国会提交一份公开报告，列出专管西藏事务的中国国家和地方高级官员名单，并评估中国当局在多大程度上允许美国外交官、新闻记者和游客进入西藏地区。如果中国继续限制美国人进入西藏地区，名单上的 中国有关官员将不能进入美国。在对外关系上一向措辞强硬的中国国务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二在纽约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表示，中美两国可以有竞争，但不应该有用冷战思维看待对方，更应该防止陷入零和游戏的陷阱。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大发言中再次抨击中国的不公平的贸易做法。王毅表示，中美建交近四十年来，双方得出的最重要的经验是中美合作会双赢，对抗必然双输。基辛格则表示，对美中关系长远发展持乐观态度，认为两国应该应对诸多国际地区问题和全球性挑战问题，在这些方面加强合作。中美两国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双方不能因此对抗，这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各位听众，香港民族党9月24日被香港特区政府取缔，这是香港回归中国以来第一个被取缔的政党，各方反应如何？就在同一天，香港共产党宣布成立。我们请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申华来给我们介绍有关的情况。
是，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在星期一这个消息传来以后，大家都仍然在热烈讨论当中，那就是香港民族党的被禁，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民族党的下一步他们准备怎么做呢？
是，昨天来讲呢，香港政府已经取缔了这个民族党，那么今天呢，正好是香港的中秋节，大家都在放假，好像外表看来呢比较平静，实际在平静下面来讲有很多事情正在来讲的不断的这个发酵。现在舆论普遍关注的就是民主党被禁以后相关的法律疑问呢，这个已经出台了。那么第一个疑问来讲呢，大家就关注，就是如果向民主党继续提供场地，那么这就要违法了。那么违法的结果是什么呢？根据现在我掌握的情况呢，那么政府可能要征收13000美元的罚金，那么当事人呢恐怕要2至3年的这个牢狱之灾。另外作为媒体啊，我们媒体现在来要采访这个民主党的那个相关人员，恐怕也要掂量，这里面也有一些说不清楚的问题，那么大家来讲的媒体人员也都在议论相关的问题。另外来讲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关于这个民主党被取缔，它现在这个法律过程还没有完，现在有两点。第一点来讲，就是三十天之内，从昨天开始30天之内，这个民主党呢还可以来讲呢向这个特首林郑月娥还有一个行政会议提出申诉，就是30天要提出申诉。那么就像林郑月娥和他下面的一个行政会议，大家知道这可能性到底有多大了。除此之外，过了30天以后呢，这个民主党呢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可以申请司法复核。所以说来讲，这个事情呢还没有完，法律程序还没有完。尽管来讲，大概大家也知道结果是怎么样，但是还有戏要看。那么关键问题来讲呢，就是取缔这个民主党是不是从法理上站得住脚？我们下面来讲呢，我昨天采访了一下民主党的这个议员涂谨申议员，我们现在呢听一下涂谨申议员代表民主党是怎么就这个问题表态的。
民主党不支持港独，但是我们支持香港享受在基本法里面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跟介绍自由。我们因为保安局局长的基础是不稳固的，因为他所依靠的行为不能够达至所要求的很高的标准。
所以说他这个很高的标准呢，就是说这个民主党是不是构成了一个暴力起义啊，或者来讲要推翻政府这样一种态势。从目前来讲呢，根据这个民主党的观察还有社会舆论的一些看法，好像来讲呢民主党并没有走这么远，因此它还是一个社团运作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与此同时呢，我要讲一下另外一方面情况呢，这个事情来讲呢，在香港的这个震动是非常大的。仅仅一天，这个香港的保安局宣布取缔这个民主党以后，各个方面的反应铺天盖地而来。而且在一天之内来讲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美国表态了，英国表态了，国际人权组织两次表态，一个来讲呢，就是他驻香港的这个特别代表表态了。那么今天下午傍晚的时候， 我看到国际人权组织的总部也表态了。这个另外来讲呢，所有香港的泛民主派的这个政治团体，你像社民联，你像公民党、议会阵线，他们都站出来就此问题来讲呢进行表态。也就是说，这个问题，的确来讲呢，香港政界这个产生了非常大的震撼。那么与此同时，中国国台办的港澳办也表示了，他们认为香港民主党勾结外部势力，利用各种方式煽动有纲领、有预谋、有组织的从事分裂国家的活动。所以说的，中国官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也是非常明确的。那么这个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想听一下程翔，就是这个香港的一个资深媒体人，他对问题的根本是怎么看的？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年轻人，90年出生的、96年出生的，现在他们走到这个政治这个前沿上来，为什么？下面我们听一下程翔的说法。
回归以后，特区政府的政策跟香港的宗主国的政策、港英的政策是远远比严峻的多。这个呢，本身它就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回归以后，这个年轻的一代越来越不满这种状况，越来越希望独立。我觉得中共与其要用这种猛烈的手法来压制这个独立，倒不如他从他的政策好好来思考一下，为什么他政策会导致年轻人要独立。
那么现在香港的政界包括社会舆论都普遍关注下一步的走向。那么这个有舆论认为呢，现在港独已经成为这个攻击的重点，那么下一步到底是哪一个政治团体？他们有的认为是自决派，因为香港有自决派，你像这个众志就是一个自决派，众志呢恐怕会成为下一个焦点。那么然后又是哪个组织或哪一类组织成为攻击的目标呢？他们谈到了就是现在香港的民主派。所以说来讲呢，现在的实际上香港这个政治生态方面进入了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
是申华，除了进入敏感时期之外，也进入一个有意思的时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就在我们说香港民主党被禁的同一天，一个自称是受到了习近平思想感召的香港共产党宣布成立了。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那么香港各界的反应如何呢？
那么这个消息呢是刚刚爆出的，今天下午来讲呢是这个傍晚的时候这个消息出来的。那么现在看了一下，这本源呢是月初开始在 Facebook 专业上成立的一个这个香港共产党，就是月初的时候在 Facebook 上来讲有一批人来讲宣布这个成立香港共产党，也就是在昨天24号的时候民主党被取缔的当天，这个组织来讲呢向保安局这个提出申请，想来讲呢正式成为社团。那么这个在这方面来讲呢，还要等保安局方面具体怎么运作，是承认呢还是不承认。但是这个组织讲得很清楚，你承认和不承认我昨天宣布了，那么来讲呢我这个组织就算成立了。那么现在大家关注的就是这个组织它的一些政治纲领，那政治纲领呢要用中国大陆那边来讲的话，恐怕是那个左的味道是非常浓的。那么这个它里面甚至谈到了不排除武装起义，而且在一国两制这个问题上来讲呢，它要倒推到什么呢？就是不承认香港的资本主义，要抓香港的那个走资派。那么认为这个在基本法里面也承认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他们这个政党，也就是香港共产党不能够允许的。所以对于这个党的这个政治色彩，大家刚刚因为消息刚刚出来，大家都在分析。现在来讲呢，在以后来讲呢，我们并继续跟进报道，对这个党的政治色彩呢，我们进行详细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在刚才这个小时里，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赵婉成，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个小时的简要新闻。在罗马教廷梵蒂冈和中国签署历史性的主教任命协议之后，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三在写给中国教徒的信中敦促他们相信新协议是为了所有的天主教徒的利益。教宗方济各还敦促中国政府以信任、勇气和远见来继续两国间的对话。中国有大约1200万天主教信徒，其中一部分隶属于中国政府管理的天主教爱国会，而所谓的地下教会则忠于梵蒂冈。教宗方济各星期二强调，自己在中国主教任命上有最终的话语权。在中国与梵蒂冈签署主教任命临时协议之后，台湾政府强调，台湾和梵蒂冈关系依然相当稳定。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说，中国的电脑网络能力不断增强，对美国构成的危险大大高于试图左右美国选举的俄罗斯。他警告说，北京正在朝主宰世界的方向前进。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科茨说，中国的威胁基于周密策划和系统方法，不易察觉，因此没有像俄罗斯那样入侵网络后受到各界的注意。科茨说，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利用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稳定关系大力提高了其网络能力，而现在事态咄咄逼人。科茨说，中国正在试验社会信誉评分计划，使用侵犯隐私的监控数据给民众打分，决定民众是否有资格获得银行贷款、接受教育，甚至接受医保。他说，这种努力将会导致中国成为一个严密监控的国家。美国对中国进一步加征惩罚性关税，并对中国军方重要部门及其负责人实施制裁之后，北京连续做出强硬姿态，宣布取消副总理刘鹤访美，召见美国驻中国大使和武官，随后发表有关中美贸易摩擦的白皮书，并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发布会，抨击他所说的美国贸易霸权主义。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从长远来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安全威胁，但是事情不必向那个方向发展，两国可以找到合作的途径。马蒂斯星期二在维吉尼亚军事学院发表讲话的时候，被问到谁是美国的第一大和第二大外部安全威胁时，他说，最紧迫的安全威胁来自朝鲜，目前最强的威胁来自俄罗斯及其核威胁，但是从对美国构成长远威胁的政治意愿来说，中国的威胁最大。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二晚上通过了一项就西藏问题表达中美国国会立场的决议案，这项名为以对等原则进入西藏的决议案说，美国国务院在允许中国外交官进入美国部分地区时，应该考虑中国在多大程度上允许美国外交官访问中国其他地方，包括西藏地区。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